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9月13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中国在其2000亿输美产品被征关税之前受到美国邀请重启贸易谈判，中国商务部积极回应。美国商会调研发现，过半美国在华企业遭遇贸易战寒霜冲击，欧盟企业则静观其变。法国外交部长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法国总统宣布80亿欧元减少贫困的国家计划，2020年将立法更新工作收入最低薪资。台湾外交部长预计北京和梵蒂冈之间签署历史性宗教协议已经快要实现，但预计不会影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和台湾断交的国家使节被美国召见，华尔街日报刊文认为美国能为台湾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环境政策的团体从周三起在旧金山召开了气候行动世界峰会，联合国开始评估罗兴亚人返回缅甸的可能性。昂山素季表示，被判刑的路透社记者可以上诉。日本拒绝普京年底缔结和平条约的提议。日本和越南呼吁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经济团体访华就中日经济合作达成共识。俄罗斯前特工在英国中毒案件，两名俄罗斯嫌疑人否认所有的指控。
二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倪楠为你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如今距离美国对中国每年20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征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且在这之后，美国有可能对中国另外2670亿美元输美产品再征关税。美国白宫主要经济顾问周三宣布，特朗普政府已经向中国官方负责人发出了邀请，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启新一轮的中美贸易谈判。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当地时间周三晚上的福克斯经济类电视节目上表示，美国财长穆努钦已经向中国高层人士发出了贸易谈判的邀请函，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库德洛表示，华盛顿方面收到的信息表明，中国最高领导人是愿意继续就中美贸易重启谈判的，因此美国财政部长才向中国方面发出了这一邀请。库德洛表示，美方认为最好重启双方的协商，而且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准备好了。两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美国财长穆努钦给中国的邀请信函是发给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核心经济智囊成员刘鹤以及其他中国高层官员的，并邀请他们在接下来几周时间内敲定见面。中国外交部在周四的记者会上确认称，中方已经收到了美国的邀请信函，并对此持积极看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中方的确已经收到了美方的邀请，对此持欢迎态度，双方正在就细节进行沟通。这一系列消息传出之后，亚洲股市有所回暖。根据美国商会和欧盟驻华商务部周四出台的两份报告，半数以上的美国在华企业都承受着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冲击，但是欧盟在华企业则保持观望的态度。目前有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生产商品工作之后再出口到美国。中国美国商会这份报告对430家美国在华企业进行了调查，这些企业主要属于工业领域，其中 60% 的受调查的企业表示感受到了今年7月以来开始执行的更高关税政策，3/4的受访企业表示正在等待第二波税务冲击，也就是美国威胁向中国每年2000亿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产品远远不及向其出口的产品价值要高，因此理论上中国将无法对此做出同等价值的关税反击。华尔街日报在周三表示，美国向中国提出重启贸易对话，在特朗普政府向中国输美产品加征新一轮关税之前解决问题。中国美国商会主席毕艾伦认为，中美互征关税何时是个尽头很不确定，这对市场投资带来极大的困扰。在商会本次调查当中，42%的美国在华企业都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他们的产品越来越不感兴趣。毕艾伦认为，这有可能是因为美国企业抬高了在华产品价格，或者又是因为中国消费者为了捍卫贸易战当中的中国国产产品，选择不去购买美国产品。这份调研还显示，半数的在华美国企业利润缩水，生产成本增加。12%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因为经费问题裁员。欧盟方面，欧盟商务组织也在今天发布了调研报告，其中显示，和美国在华企业不同的是，欧盟在华企业对于中美贸易战都持观望态度。其中受访的17%的欧盟在华企业冻结了投资计划或者业务发展，5% 更换了供应商，7%将产地移出了中国。总体而言，73%的欧盟在华企业倾向于静观其变，密切关注事态的走向。台湾外交部本周四表示，北京方面和梵蒂冈之间的历史性宗教协议正在迫近，但同时指出台湾对留住其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有信心。目前和台湾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7个。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发言人表示，台湾外交部已经收到了多个可靠消息，显示梵蒂冈和北京方面有关宗教问题的协议有可能在今年9月或者10月得到签署，自此解决双方之间的主教任命这个长期以来棘手的问题。法新社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大陆有大约1200万名天主教徒需要在中国国家主导的爱国教堂和只承认教皇权威不承认中国国家权威的地下教会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而北京方面和梵蒂冈如果签署宗教问题协议，或将昭示着梵蒂冈和台湾的关系将会走低。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使节日前被美国所召见，华尔街日报刊文认为美国可能为台湾做的事情还会有很多。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王山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为支持台湾召回与台湾断交的驻萨尔瓦多、多米尼加与巴拿马的使节。华尔街日报刊登由该报编辑委员会撰写的评论文章认为，美国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举例来说，美国6月份在台北启用10大使馆、美国在台协会新馆。对台友好的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内阁级官员出席落成典礼，但在中国的抗议下，最终由美国主管教育与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斯代表出席。美国也未根据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对台授予自卫所需的武器。美国去年批准一项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不过这项军售案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即已开始进行。美国政府目前没有考虑新的重大对台军售。国会上个月通过国防授权法，支持军售扩大联合训练及演习和美国资深官员访问台北。3月一致通过并签署为法律的台湾旅行法，则敦促各级政府官员相互交流。不过特朗普政府没有再接再厉，较大问题在于特朗普总统认为他能说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协助他完成其他优先事项，例如北韩和贸易问题。与台湾交流或提升台湾的防御能力可能激怒中国，但那是因为北京当局晓得其威胁奏效。
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环境政策的团体从本周三开始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气候行动世界峰会。本台法语记者在现场做了了解，下面是尼古拉的详细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周四发自美国旧金山峰会现场的报道，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呼吁，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活动积极分子和地方民选代表从周三起与会并参加辩论。这一预计周五闭幕的峰会将持续讨论在特朗普总统去年决定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手段。法国负责北极和南极洲事务国际谈判的大使罗亚尔女士指出，绿色增长领域是有最大增长可能的领域。罗亚尔女士说，美国已经没有达到其目标，原先商定的是在2100年前实现气候升温不超过 1.5 度，但人们清楚地看到我们尚未进入这种趋势，其后果是气候灾难将来临，尤其是海平面将继续升高，因此需要加速。如果的确意识到了，那就必须加速。企业界正是如此对我们说的，这就是正面的信息。必须牢记，他们只是要求投资。最终，绿色经济增长领域成为拥有最多技术革新可能的领域，这就是正面信息。当我们调和好了生态挑战与经济挑战两者之间关系，当所有国家都在寻求经济增长点，我坚信经济增长点的源头就是在绿色经济增长或是在环境转变之中。
Les ressources de point de croissance, ils sont justement dans la croissance verte, dans la mutation environnementale。
本台法广访问报道指出，当前站在国际抵抗运动第一线的是那些承诺与气候升温做斗争的大都市市长们。就此，洛杉矶 首席市政官表示，在遭联邦政府拒绝之际，美国地方政府成为了领袖。此外，本周发表的最新报告认为，地方上的努力将可能达到美国在巴黎所签署承诺的三分之二。
同样是本台法语组报道，缅甸的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暴力事件开始以来，9月12号根据去年6月份签署的协议框架，联合国小组第一次进入了缅北部若开邦阿拉干地区视察。今天缅甸政府领导人昂山素季表示，两名被判刑的路透社记者可以提出上诉，但强调他们获罪和言论自由没有关系。下面是夏荣的详细报道。
本台法语组仰光特约记者丽莎·亨特说，联合国小组将以两周的时间在阿拉干地区一共30多个村庄进行调查工作，其任务的主要目的在于评估该区佛教徒和穆斯林共处情况，以便让目前流亡在孟加拉国70多万罗兴亚人回到缅甸家乡。联合国先前已多次表示，尽管缅甸政府宣布接受罗兴亚人，但罗兴亚人返乡后的生活能否受到保障才是重点，因为该地区是不允许外人和记者进入的。今天，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在河内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东盟会议上对有关路透社记者被判刑的提问首度回应。他说，我怀疑实际读过法院审判情况摘要的人有多少，审判根本与言论自由无关，而是与国家机密法有关。昂山素季称，如果我们相信法治，他们拥有上诉的一切权利来指出判决有何错误。同时，昂山素季也强调，他们被判刑与记者的身份无关。两名进入若开邦调查屠杀罗兴亚人的路透社记者，现年32岁的瓦隆以及28岁的乔索欧，早前因为被认定违反国家机密法而遭到缅甸政府判刑，引发国际谴责。包括联合国、美国副总统以及曾力捧昂山的人权团体都不满这项判决，批评人士都指此案存在误判。
周四，日本和越南呼吁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周四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上表示，日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美国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也表示，这个协定是层次非常高的协议。正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的日本首相岸边晋三今天否决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年底前缔结俄日两国和平条约的提议，原因是日方依旧无法得到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的承诺。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在远东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议，在不设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于今年年底缔结和平条约，但是日本方面拒绝了普京的提议，坚持归还北方四岛是缔结和平条约的前提。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13日上午的记者会上就普京提出的建议指出，这表现了普京总统试图通过缔结和平条约推进日俄关系发展的强烈的热情，同时指出解决领土问题，缔结和平条约是我国政府的基本立场，这一点俄罗斯方面是知道的。当有记者问，由于普京总统的建议，双方是否为此建立专门的讨论团队时，菅义伟说，对于日俄双方所关心的事，我们在所有的层面进行沟通，因此没有为此建立专门团队的必要。菅义伟在12日下午的记者会上也指出，日本的立场一如既往，那就是北方四岛归属问题解决以后才能缔结和平条约，这一立场完全没有改变。 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四公布了一项80亿欧元改善法国贫困状况的国家计划，这一款项将在4年内发放完毕。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法国有将近900万人属于贫困人口，被认为贫困的标准是个人每个月收入不足1015欧元。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由夏蓉为我们带来的要闻解说，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星期四结束。东方经济论坛于2015年首次举行，是莫斯科在与西方关系恶化后，为了发展俄罗斯远东经济与外交推动俄亚关系的一部分。从那之后，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东亚地区的国家领导人，其中日本首相安倍从2016年开始也连续3年出席，今年与会国家代表团更超过60个。客观来说，他已经成为向全世界推介远东开发、讨论世界经济、地区一体化等问题的重要平台。至于中国，之前多半是由商界领袖和外交使团出席，但今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选择亲自出席。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之前称，这标示出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什么此时会出现里程碑？据多维网报道分析称，政治方面是中美关系由于贸易战而受到挑战。随着特朗普政府继续加码贸易战的赌注，甚至威胁要对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商品征税，北京需要在外交与经济与俄罗斯抱团取暖。这也是北京在大环境下进一步巩固与俄罗斯密切伙伴的关系，加强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以便于在国际舞台上有效应对美国的直接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习近平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同一天，俄罗斯主导的东方2018年军事演习也拉开帷幕。这个被俄罗斯称为是前苏联1981年军演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国解放军也受邀参加进行联合军演。经济方面的原因则是，中国希望通过中俄之间的各方面经济合作向美国和世界发出信号，即中国寻找新的能源和农产品进口国。虽然中俄双边贸易额今年增长了 25%，但也尚未突破1000亿美元，与中美之间的贸易额6300亿美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中俄通过提升双边经贸合作，例如俄罗斯可以取代美国作为中国农产品的进口来源国，这样也就能够减轻美国目前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提高所带来的市场冲击。外界注意到，中俄两国领导人在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中说，我们特别重视经贸合作，尤其是中俄能源之间的合作。习近平还说，加强中俄合作将有助于中俄化解各自外部风险和挑战。这也不免让人联想，美国在2019年国防预算案中把国防重心放在与军事大国的军事战略竞争上，首次将中国和俄罗斯都作为战略对手。观察人士认为，美国这一系列的信号也迫使中俄在各方面领域的合作速度加快且更加紧密。另外，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也更有意愿与日本缓和关系。中日两国领导人在东方经济论坛之外举行会晤之后，日本首相安倍称，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正朝着大改善的方向前进。习近平则在会晤开始的时候对安倍说，日中关系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已经走向正轨，双方关系面临重要的改善和发展机会。美国《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说，日本有关官员表示，日中关系眼下的改善是因为中日两国都面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压力。报道说， 美国加征关税，很多中国产品含有日本的零件，其中一些是日本公司拥有的工厂制造的。除此之外，日本也是美国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对象，因此日中两国都希望劝说特朗普政府不要加征关税。安倍首相说，他跟习近平主席达成协议，两国正在安排安倍下个月访问中国。日中两国眼下的关系改善，跟习近平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两国关系极度恶化和剑拔弩张，现在成了鲜明的对比。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及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由于法国报纸发行商及印刷厂罢工，抗议政府关于媒体发行机制的改革，各大报纸今天均只发行电子版。各报重点关注的国际国内大事有：法国政府推出扶贫方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将对匈牙利破坏民主制度展开调查，欧洲议会通过版权法改革法案以应对网络时代的挑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为缅甸司法当局判处两名记者7年徒刑辩护，俄罗斯总统提议无条件与日本签署和平协议，天主教教会面对性侵丑闻频频曝光日显尴尬等等。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的消息。欧洲议会周三表决通过了两项重要的决定，一是同意援引欧盟条约第7条，对成员国匈牙利展开破坏民主制度的调查，二是通过了欧盟版权法改革法案。关于欧盟决定对匈牙利展开调查，财经报刊回声报的报道称，这项表决结果是一次地震，在一天前所未有的激烈辩论之后，欧洲议员通过了这项允许启动调查的决议，而这项漫长的调查程序从理论上讲，最终将可以导致被调查的成员国被开除。文章强调，虽然匈牙利最终被开除出欧盟的可能性极小，但此举前所未有。就体制而言，这是欧盟自成立以来，欧洲议会首次启动这样的程序。而且这一项表决结果即使在几个月以前也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领导的右翼政党是欧洲议会多数政党联盟的成员，他鼓吹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此前一直得到其政治阵营的支持。然而形势在本周二开始发生逆转，欧尔班当日面对欧洲议会的自我辩护看不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欧洲议会明年将举行换届选举，对于传统上被看作是温和的中右翼的议会多数党联盟来说，欧尔班已经成为一个包袱。该报的社论文章指出，这次投票结果中最大的输家是欧尔班主张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欧洲议会对欧尔班一再破坏法治国家，也就是破坏欧盟核心价值的行为亮出了红牌警告。文章认为，这项针对匈牙利的决议也是对其他想步其后尘、限制司法独立、侵犯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的政府发出的警告。但文章提醒不要高估这项决议的直接后果，因为很难在27个成员国中获得2/3的法定多数来最终决定暂停匈牙利的投票权。这项决议更深远的意义是，欧洲议会多数党联盟欧洲人民党内部开始出现分裂，预示着面对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出现一种政治重组的迹象，就连奥地利人民党的议员都不再支持欧尔班。但文章指出，匈牙利与波兰以及意大利围绕移民问题组成的联合阵线依然存在，而且眼下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所有欧洲人未必都赞成欧洲议会努力维护的价值。解放报的报道特别注意到，这次投票结果显示欧尔班正失去欧洲议会多数党联盟欧洲人民党的支持，显示右翼政党面对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内部争夺。报道指出，这项决议要通过需要2/3议员的支持，也就是430票的支持。投票结果显示有448张赞成票，也就是只以18票之差 获得了通过。欧洲人民党议员中半数以上的议员投了赞成票，认为欧尔班越过了红线，但还是有57名人民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另有28人弃权。这篇报道因此认为，表面上看，这次投票结果让欧洲右翼阵营四分五裂。面对未来选举，一派主张坚决反对极右翼政党的宣传，另一派则主张恰恰相反，要争取极右翼阵营的选票。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目前并没有决定要将欧尔班赶出人民党。倘若欧尔班做出些许让步，这项调查程序也就寿终正寝了。换句话说，就是启动这项调查程序更是一次只在为明年的选举而做的排雷行动。法国政府延迟多日后推出扶贫方案，吸引媒体广泛关注。左翼倾向的《解放报》以此作为头版主题，称富人总统开始关心穷人。报道指出，社会对这项方案期待已久，它应当体现马克龙政府的社会政策。该报的社评文章指出，与众人想象的观点不同，社会政策并非无效。法国的贫穷率是欧洲国家中最低之一，收入不平等现象最近5年也开始出现好转。也就是说，政府的社会措施开支并不是没有起到作用，政府因此更应该加紧行动，因为社会行动虽然有效，但尚且不足。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认为，马克龙亲自出马介绍其扶贫方案，是想显示他对这项方案的重视。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跟您谈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机会正在增加。
中美贸易战相持不下，中美两国的潜在冲突正在不断凸显，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中美关系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的社论说，美国对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尚未落实，总统特朗普又宣称将再加码，最终要对总额近5000亿的中国输美商品征税。这些巨额数字遮掩了公众视线，其实中美角力已超出了经贸范畴。美国在科技领域其中心事件遏制中国之外，近期更积极操弄台湾问题，不仅外交上动作碍眼，军事上也动作频频。除了战机战舰多次进入中国南海岛礁海空，海军舰只进入台湾海峡也不时成为中美发言人针锋相对的缘起。美方多次触碰中方的底线，不好好处理的话，台湾海峡真的会有机会擦枪走火，值得各方关注。对于美国在台海的挑衅，北京的回应是间接的，同时也是实质的。本周二起，3000多名解放军官兵将参加俄罗斯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军演，这是中国首次参与俄军类似的战略军演，标志着中俄战略合作达到新的高度。同时，应普京之邀，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访俄，赴海参崴出席东方论坛。中俄两国同美国关系近期都在恶化，是美国的压力将中俄推到一起。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美国7日宣布召回其驻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最高使节。美4名重量级参议员几天前发起通过一项旨在阻止台湾邦交国抛弃台湾与北京建交的法案，召回3国使节被认为是美国内抑制中国扩大影响力举措的一部分。如果美方全面升级对海峡两岸围绕一中斗争的介入，无疑将使台海问题更具爆炸性。目前两岸斗争主要以擦边球的方式或者在外围的外交领域进行，博弈的成分还比较多。如果大陆从外围惩罚台独活动受美方严重阻扰，大陆就只能在台海地区从正面向台独施压，这个过程伴随着军事元素突出出来将不可避免。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形成长期消耗，大陆迄今以和平方式开展应对，大陆甚至通过各种惠及台湾民众的政策来稳定台海局势，拉近两岸关系。但这些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台独问题是逐渐化解的，这样的长期消耗所导致的成本 要小于通过断然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本。一旦台湾问题逐渐变成中美关系无法克服的破坏性因素，迫使中国大陆付出比当前高得多的成本，那么大陆采取包括武力手段坚决拔掉这颗钉子就成为必然的逻辑。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川普总统近日签署2019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该法案条例各方面强化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与防范，让美中在经贸领域的冲突全面扩展到其他领域。目前引发美中潜在冲突的根源并非仅是川普个人性格或利益诉求等因素，主要是因中国崛起的方式和很多行动与政策出乎美国朝野上下意料之外，并对中国感到大失所望。奥巴马政府前商务部长潘尼·普利茨克说法最具代表性，他说，其实有无川普，美中关系都很难像过去般持续。倘若中国不改变中国所追求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恐怕很难实现。今后数十年应对中国崛起的看似合理的选项将缩小到只剩一个字，对抗。美国和川普总统从与中国开打贸易战到签署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法案，一个比一个更强硬，且不断踩踏中国划定的一些红线，实质已标志美国这个守成大国正式开启了与中国这一新兴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新纪元，美中修昔底德陷阱也已经正式被掘救。如果美中无法妥协处理分歧，战争或冲突将在所难免，两国直接冲突的机会再增加，特别是在台海、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以及中印边界等冲突上，美中今后可能发生直接的军事摩擦或对决。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邀请中国重启贸易谈判，中国商务部积极回应。美国商会调研发现，过半美国在华企业遭遇贸易战寒蝉冲击，欧盟企业静观其变。法国外交部长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法国总统宣布80亿欧元减少贫困的国家计划，2020年将立法更新最新钉资。台湾外交部预计北京与梵蒂冈签署历史性宗教协议已经快要实现。与台湾冠交的国家使节被美国召见，华尔街日报刊文认为美国能为台湾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联合国开始评估罗兴亚人返回缅甸的可行性，昂山素季称被判刑的路透社记者可以上诉。日本拒绝普京年底缔结和平条约的提议，日本和越南呼吁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经济界访华就中日经济合作达成共识。接着下来，欢迎你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马克龙政府周四终于推出了宣布已久的援助贫困者的一揽子措施，这些措施的总预算为80亿欧元。政府原先应该在去年10月17日全球反贫困日当天宣布，然而政府却一推再推，从今年4月到7月一直延迟到今天。评论认为，援助措施的出台或许同马克龙总统民意支持的下跌以及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有关。接下来想要介绍一下政府宣布的减贫措施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援助家庭贫困的儿童，削减贫困家庭儿童与富裕家庭儿童在起跑线上的距离，增开托儿所，增设30000个新的托儿所接待名额以及1000个家庭托儿所，一方面可以帮助儿童尽早融入法国社会，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父母重返工作岗位。另外，政府还将对60万从事幼儿接待的工作人员进行长期的职业培训，3岁以上儿童必须上幼儿园，小学开设 早餐服务，因为在法国有 13% 的小学生由于贫困以及别的原因在早晨无法用餐。另外，在全国实行学生用餐按家庭收入收费的制度。其次，政府决定进一步推广前总统奥朗德推出的援助年轻人就业的规划，将奥朗德总统任期提出的10万年轻人的援助指标提高至50万人。国家与地方政府共同协助，对这些18岁至25岁间的年轻人提供就业培训、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因为奥朗德总统推出的上述援助计划已经初见成效，70%以上的年轻人都经过职业培训，并且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最后，政府决定简化社会补助金的发放方式，并且合并同类性质的补助金。因为事实上，由于各类社会补助的名目繁多，手续复杂，许多贫困者往往因为不了解或者无法汇聚所有证明而不能领取补助金。马克龙政府的扶贫一揽子措施对政府反对派以及皮埃尔神父等慈善机构来说当然是杯水车薪，他们批评政府没有做出最大的努力。那么在法国，穷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年收入多少被认为是穷人？法国的穷人的总人数是多少？他们的总数是在不断的增加还是在减少？我们综合各大媒体以及研究机构公布的数字向大家做一个综述。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学院公布的统计数字，2016年法国有88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相当于法国人口总数的 14%。 那么贫困线又是多少？根据欧盟内部统一的评估标准，贫困线的划分参照是中间收入的 60%。 在法国是一个人月收入1015欧元，法国的最低工资是每个月1170欧元。要知道，中间收入与平均收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国的中间收入是每个月1692欧元，也就是说，一半的法国人的月收入在1692欧元以上，另一半则在1692欧元以下。而在2008年之前，法国使用的本国统计指标将贫困线划分在中间收入的 50%， 也就是月收入为846欧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法国贫困人口的总数不断减少。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法国减贫效率最高的年代，贫困人口从1970年的12%下降至1990年的6.6%。然而，从本世纪初开始，贫困人数总数不断回升。2000年至2010年，贫困人口增长幅度最高。从2011年开始，法国的贫困人口再度出现下降。2011年至2016年，法国贫困人口减少了20万。研究认为，2016年以来，这一下降趋势应该持续不变。在法国，当穷人具体意味着什么？当然，自认是穷人还是富人，这里面不乏主观的因素。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作为穷人，在住房、旅游以及饮食等方面与富人相对比有天远之别。根据慈善组织援助平民组织工作人员的介绍，80%的受访穷人表示难以解决饮食问题，他们中有27%表示无钱购买新鲜的蔬菜水果，21%的人表示无法保障一日三餐，19%的人无法支付子女在学校的食堂餐费，17%的人不能一周吃一顿肉。由此引发的后果是，穷人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富人，普通工人的平均寿命要比高薪的干部少6年半。而法国的富人却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年收入是多少才是富人？研究机构尚未公布权威性的数字。有学者认为，一般而言，税后收入超过每个月3000欧元的法国人应该属于最富裕的10%的法国人之间。那么在法国，穷人家庭出生的孩子是否有可能成为富人？也就是法国的社会各阶层流动机制，所谓的社会电梯运作如何？根据经济研究与发展组织公布的研究结果，一个出生于社会底层，也就是收入在10%的低收入家庭的人，必须经过6代人的努力，也就是历经180年才有可能进入中间收入线以上。当然，类似的研究体现的是一种总体的趋势，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几十年内就能够达到出人头地 鲤鱼跳龙门的例子在我们的周围比比皆是。总而言之，如果说法国的穷人人数的降低值得庆幸的话，社会流动机制的失效以及社会阶层的不断固化却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可以想象，一个出生在穷人家庭的孩子，如果一辈子被注定是穷人，那么他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借法国政府出台扶贫一揽子措施之际，谈法国的穷人概念。是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文化专题节目。法广听友您好，我是夏荣。9月10号第22届台法文化奖在法兰西学院举行颁奖典礼，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亲自将此一荣誉颁给投入兰屿达悟族文化调研达47年的学者艾诺。07-08年开始记录台湾社会的导演尚若白，多次到台创作的编舞家黎卓，以及致力于台湾族群国家认同与民主演变进程的高格福教授，他们四人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去发现、挖掘，进而热爱台湾的多元多样的面貌。对郑丽君部长和其他评委而言，这正是本届台法文化奖想要突出的重点。在本次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郑丽君部长作为嘉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对文化奖本身、文化为何、台湾文化政策主体性发展的时候有没有所谓去中化的担忧，乃至台法国际文化交流的挑战等等的问题的看法。接下来欢迎收听访谈的内容。部长您好，这一次台法文化奖第一次举办跟台湾有关的论坛，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台法文化奖今年颁发的是第22届，其实每一年的得主都对台湾文化跟法国文化的交流乃至欧洲文化的交流有非常杰出的贡献，所以我们很希望除了颁奖以外也能够举办论坛，让他们常年投入的工作能够让更多人认识。那我们也希望透过法兰西学院的台法文化论坛，也能够让对台湾的研究可以在这里促进更多的讨论。尤其台湾文化它的多元开放包容是它很大的一个独特性，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论坛促进对话，不仅让更多人来认识得奖者他们的贡献，也透过他们的研究来促进更多人能进一步来深入的探讨关于台湾文化跟欧洲文化交流的各项的课题。因为法国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公共思辨的国家，我们认为说除了授予奖项之外，更需要一个平台让他们常年投入的研究能够持续的来促进各种讨论。
刚才部长您提到希望大家认识台湾的多元性跟多样性啊，这点上面想请问，比方说当台湾在做国际交流的时候，特别是跟法国跟欧洲，现在会不会碰到比较大的困难？
我一直相信文化只有加法没有减法，对我而言，文化的发展其实就像树的哲学一样，那种子飘落土地，往土壤里面扎根吸取养分啊。那当它成长茁壮的时候，树的哲学就是它会往缝隙里去寻找阳光，然后它不会去这个排斥其他树的枝干，所以它是一种非常多样多元而和平共存共荣的一种的意象，所以我相信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内涵跟它的独特性，那台湾文化正也如此，那所以我们认为说台湾文化的多元开放包容，它的独特性已经被世界逐渐的认识，透过这22届以来的得主，其实它的背景有法国人，有这个欧洲人，那台湾人，其实不同国籍都共同投入探讨台湾文化跟世界文化之间多样的面貌，所以我们认为说台湾文化已经逐渐被世界认识，所以其实文化的交流是一直持续在深化的。 那我相信文化只有加法没有减法，台湾文化也是世界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法国文化，其实它也不仅仅只是法国人的法国文化，它已经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相信台湾文化也会是世界文化里面非常独特重要的一部分。
当台湾在做国际交流的时候，现在确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不断的会受到中国大陆的一个打压。您觉得就是说跟目前台湾文化它强调它的多样性，同时强调它的一个主体性，然后慢慢就是说好像有去中化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您觉得有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呢？
就像我刚说的，我认为文化只有加法没有减法，所以在台湾文化不太可能有所谓的去中啊，因为台湾文化有承继至这个我们的南岛文化啊，也有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在不同移民的时期其实都带来多元的语言、宗教跟生活方式啊，它本身啊已经在台湾蔚为多元文化，所以都是台湾重要的文化的内涵啊。那文化会自然发展，不可能有人为的想要去去除某一个部分，因为它就在生活里面啊，已经共存共荣，所以没有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是也希望说，当台湾文化在跟世界文化交流的时候，其实希望这个中国能够去除政治因素的考量，能够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跟彼此共享文化价值的这一种人的天性，所以我们希望很自自然然的从事跟各国文化交流，当然也包括两岸文化的交流。我想这是一个民主台湾，我们很期待中国能够进一步来了解。
所以您的观察来讲，目前的台湾的文化政策上面并没有外界的一个疑虑说去中化咯？
就像我说的，文化其实就像种树一样，它其实会自然成长的啊，它不会是说一个部长或是哪一个人啊，那可以去做怎么样的一个减法，它其实就是自自然然的成长。那在这块土地上不同包括原住民以及不同时期的移民，他们很自然的已经形成了生活方式跟选择了他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啊，那不太可能我们去进行什么样的所谓去中化的这个文化政策啊，所以我想这些担心是其实是一种误解。那所以我们很期待说中国能够尊重理解这个每一个社会里面它自然发展而独特的文化的面貌啊，就是我们想要跟世界分享的，正就是台湾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独特性。
然后在您两年来就做国际交流上面，那您觉得国外的学者或者是欧洲的学者，他们在看待台湾文化，他们会有什么样一个令你觉得说非常讶异的观点？
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其实会丰富彼此的视野所以我们很期待跨文化之间有更多朋友能够来认识探索台湾文化那也会带来我们更丰富的视野那我相信对在台湾的相关的探索跟研究其实也在丰富的这个世界的文化就其实是一个互相都能够丰富彼此的这个一个过程因为台湾的文化的形成一直是在世界中形成的。我常常觉得台湾这个介于东西方、东北亚、东南亚之间，它就像一个 hub 它也像一个文化实验室那它的形成是受世界整个历史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能够透过跨文化的交流彼此的分享能够让台湾跟世界的这个连结能够更紧密那不仅让世界认识台湾文化，我们也期待台湾文化能够贡献世界文化。
我们的听众也有很多回馈对，然后也很关心这一次部长您来访，那他们也会很希望知道，就是说当台湾跟国际交流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强调台湾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说反而可能会万一受到中国的打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变得比较边缘化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我想应该每个文化它会自我形塑它自我的面貌那么它也会透过他人或世界认识它而进一步丰富它的内涵。所以我想重点并不是在于它的名字而在于说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是不是拥有自由创造文化的权利。 他能不能自由的成为一个文化的创造者哈。所以我一直觉得台湾最大的特色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他可以选择一个自由民主的生活哈，那么能够成为一个文化的创造者，我想这个才是台湾文化它最珍贵的地方哈。那这个就是文化本身的一个主体性啊，所以其实台湾文化主体性并不是只是来自于那个名字，而是来自于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可以成为这个文化创造的主体，我想这是台湾的价值，而这样的价值对亚洲对世界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很期待说能够以这样的价值跟世界来分享好，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所有一切的这个故事。
最后再跟我们谈一下，就是目前台法文化交流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发展跟展望？
其实近年来台法之间文化的交流是持续在进展哈。包含台法文化奖进入22届哈，那我们也进行多年的像文化行政人员的这个交流，台法文化工作坊哈，以及像在电影文化资产的修复跟教育的推广都持续的跟 CNC 来进行合作哈。那这两年来其实台法文化也特别着重在文化科技方面的这个交流哈，其实文化是会不断的变化的哈，它既传承又创新啊，所以我们期待能够来思索艺术跟文化的力量怎么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社会创新的新动力。所以文化科技并不是只是这个科技发展技术发展，而是希望能够将文化创新的这个力量从艺术领域从科技以及社会创新各个领域能够去思考它的可能性啊。所以我们近年来包括跟 French Tech 那么以及这个法国创新网络的这个合作，那么都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我这一次除了出席台法文化奖，也很重要的就是希望在各项的参访里面呢能够来讨论怎么样深化在文化创新方面的在未来可能的合作。
好，非常谢谢部长您跟我们这么精辟的说明，也谢谢接受我们的专访，台法的交流更蓬勃的发展，谢谢您。
谢谢。
以上您收听的是夏荣主持的文化专题，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最后我们为您重播由刘芳主持的法国风光，跟您谈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
各位听众，提起法国，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是花都巴黎，濒临地中海的蓝色海岸，薰衣草的故乡普罗旺斯，及坐拥着神圣古罗马文化和历史并带有异域风格的第二大旅游城市尼斯。然而充满魅力的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却鲜有人提及。实际上，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颇具特色，这是法国最古老的一条旅游线路。在下莱茵省的马尔勒南与上莱茵省的坦恩之间，这条长达170公里的葡萄酒之路蜿蜒穿过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展现了独特的生活方式，有着无穷的魅力。一路上除了美景、美酒和美食外，更散落着无数美丽的中世纪小镇，令各方游客感受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熏陶。行走这条葡萄酒之路也是完成一次文化之旅。首先不可错过的是位于东部城镇科尔玛中心广场的特林登博物馆，这是法国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之一。这座博物馆集合了所在城市的建筑和艺术声望。从史前到20世纪，这座博物馆拥有7000多年的历史。它展出的作品有很多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雕塑和绘画，还有西方宗教艺术杰作。博物馆同时收藏有装饰和流行艺术品、陶瓷、锡器、铁制品、家具、银器等等。另外，现代艺术区则展示了从印象派到20世纪中叶前卫艺术的主要发展趋势。阿尔萨斯文化之旅的第二站当属中世纪小镇里屈艾维， 这座小镇坐落在葡萄园的中心，它神奇般地躲过了两次大战的洗劫。小镇颇为一致的建筑风格凸显了其历史印记。作为阿尔萨斯一个典型的葡萄酒村以及颇具当地建筑风格色彩的小镇，坐落在葡萄园与山丘之间的里屈艾维镇被誉为法国最美丽的小镇之一，它构成了阿尔萨斯必游景点之一。到访游客无不为之古老的美丽、建筑的半木结构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兴建的房屋风格而惊叹。距里屈艾维镇仅数公里之遥的地方，坐落着凯斯堡教堂。这座教堂建于12世纪和13世纪间，使用的石材是福日山粉红色砂岩。它矗立在一个十分迷人的小广场上，周围环绕着半木结构的房屋，俯瞰着喷泉，无疑构成老城区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除文化游点之外，阿尔萨斯葡萄酒之旅将把当地优质艾吉桑葡萄酒展现在游客的眼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年的六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到访游客可在当地酿酒师的伴陪下免费参观阿尔萨斯葡萄酒的摇篮产地。参观过程中，游客们可以很好地了解葡萄酒的品种和酒的酿制过程。参观结束后，游客们则可就地品尝鲜美的葡萄酒。说到饮食，阿尔萨斯葡萄酒之旅不乏美味。法国著名旅游指南向游客们推荐了一家名叫贝尔维优的餐馆。这家颇具特色的餐馆距离东部城市米卢斯19公里。在这家餐馆，游客们不仅可品尝到美味佳肴，还可享受优质服务。大厨埃里克·帕尔曾在前总统希拉克任职期间服务于艾丽舍宫。埃里克·帕尔随后选择返回阿尔萨斯故土，他决定利用新鲜食材做美食，价格合理。总之，阿尔萨斯葡萄酒之路可谓是一条神奇的线路。作为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名酒之路之一，这条路聚集了许多风景如画的村庄，每一处都独具特色。一路下来，各种感受无不令人流连忘返。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邀请中国重启贸易谈判，中国商务部积极回应。美国商会调研发现，过半美国在华企业遭遇贸易战寒霜冲击，欧盟企业静观其变。法国外交部长开启对中国的访问，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法国总统宣布80亿欧元减少贫困的国家计划，2020年将立法更新最低薪资。台湾外交部预计北京与梵蒂冈签署历史性宗教协议已经快要实践，但可能不会影响台湾的外交关系。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使节被美国召见，华尔街日报刊文认为美国能够为台湾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联合国开始评估罗兴亚人返回缅甸的可行性，昂山素季称被判刑的路透社记者可以上诉。日本拒绝普京年底缔结和平条约的提议，日本和越南呼吁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日本经济界团体访华就中日经济合作达成共识。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倪楠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